鱼儿，小鲜这是鱼儿。鱼儿是应该是带鱼的后面，然后是阿姆斯叔，和西亚叔，然后呢就是鱼儿。第31章第2章第31节，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在大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会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诉你的就会得救。好，我们再来看启示录，启示录第6章。第12节，揭开第6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来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挪移。对，那么这里特别讲到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那么这个是一定是不寻常的景象，因为如果日头变黑像毛布常有的，那么满月变红像血也是常有的，但是如果到第6个印的时候，那么这些现象发生的时候是不寻常，好像春夏秋冬是常有的，到了每年到了这个时候，纽约一定会下雪，纽约也许会下一场雪，但是像今年这样的就算是不寻常。所以到了主要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些预言告诉我们说，在天象有一些重大的变化，是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平常的想法去想它的。比方说我们讲到这个北极圈的那个 vortex， 北极圈的涡旋，那么按道理来讲，在正常的光景下，那个整个冷气就是北极圈那个上空的冷气，应该是在它的范围之内，不大容易到别的地方来的。那但是呢，现在我们知道这几次我们都是很冷，就美国这样冷，尤其这几天大家注意到，像 Kansas， 像那个尤其像德州 Texas， 那是非常稀奇 ，Texas 大概都差不多0度左右。这个非常少，普通大家如果去德州的话，很少碰到这种天气，所以这些人就知道说有很多事情是非常的不寻常。那么的的确确，我们知道最近在天象上，尤其上一次我们到上一次12月份的时候去以色列，那我们从来没有碰到，那是140年才碰到一次的大风雪，所以我们知道的的确确。如果我们来看现在整个的现象，我们所目前特别讲的天象变化，那的确很多异常的事情。那么我们这几次呢，我们主要的是来看根据 NASA 的资料，就是美国太空总署的资料，就是有一个现象是我们今年要注意的，就是只有2014年和2015年，就这2年呢，每逢这个逾越节跟祝棚节的时候，所以今年的逾越节跟今年的祝棚节，明年逾越节与祝棚节，如果大家上网你可以知道是哪一天的。那么等到犹太人他们庆祝祝棚节和逾越节的时候，我们知道按着正常情形来讲，当然他那天晚上都是满月，因为月亮是最那月最圆的时候，可是呢这连续2年，我们知道这个月亮到了晚上月亮会变红的，就是那4个晚上，所以我们说是4轮的满月像红一样。那这种现象并不寻常，这种现象我们说过，从主耶稣一直不降生到现在总共9发生。那么为什么会引起人注意呢？就是因为这个现象是个天文的现象，但是它居然呢 会落在会落会连会连会落在什么？会落在犹太的季节。所以一个是月节，一个祝棚节，连着两年的。那么第一次呢是162年，主后162年和163年。然后第二次呢是主后795年、796年。那第三次呢是842年跟843年。第四次呢是860年跟861年。然后第五次呢是1493年，我上次说错了，不是92年，1493年跟1494年。然后下来的呢就是1949跟1950，再下来呢是1967 1968，然后就是2014 2015，那总共是这八次。那这八次刚刚好，这个现象就是落在犹太的节气，所以这是我们觉得很稀奇的。那么尤其是如果你注意到最过去的四次，就是说连这一次过总共的四次，这500年之内，如果你要注意什么大为什么这些发生的话，那么就非常有意思了。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1493年前一年就是1492年，那么刚好是犹太人，特别在西班牙的犹太人被赶走的那一年，这个是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年，而那一年呢也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那一年，所以这个又跟以色列有发生关系，因为那一年大家都记得，大家不会忘记。那么在整个犹太历史里面，那一年是永远值得纪念，这个大家不会记，不会忘记。但是因为它又跟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连在一起，所以这两件事就显得格外的有意思。一面被赶走，但另一面呢就是新大陆收容了这些犹太人。所以大家都知道，在纽约的犹太人本来是全世界最多的，因为当时的的确确别地方没有得去了，你看见纽约新大陆在美国的确是接纳了犹太人，那包括南美也在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跟犹太人有关系，那是1493跟1494。那么然后再下来呢就是1949。那1949大家都知道是1948年的第二年，1948年呢以色列人他们复国了。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是1948年发生的事。那1949和1950呢就有一次的回乡潮。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就从全世界各地就回到他们的回到以色列地，所以这个是可以很大的回乡潮，那包括中国的上海最少有几千的犹太人回到以色列。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到 Tel Aviv， 你特别到中国馆子去，你不必问这个老板姓谁，这个老板也姓赵，所以这个当然跟开封犹太人的什么这都有一些关系。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知道说是那一段的移民潮，所以1949到1950两年是连着两年，我们知道说是四轮的满月相续。那么这个当然我们说过1493是跟分散有关系，那么当然跟相聚也有关系，因为的的确确是北美和南美的确新大陆的确是接纳了他们，的确是给他们找到了家园，这个是一点都没有错的。那但是呢等到1949的时候他们果然回乡了，本来这些散在各地的他们终于就回来了。然后再下面那就是1967年，你知道耶路撒冷就回到以色列的怀抱。所以你看这个三次，这过去的这三次500年来，那么的确是跟以色列的聚和散发生很重要的关系。所以现在有人就问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好，2014年2015年所要发生的大事会不会也会发生一些大事？所以现在很自然的就变成一个很热门的话题。我们可以预测在这两年之内一定有很多人提到这件事，也有很多人很大胆说一些预言。 那么告诉我们，不做主耶稣的确是很快就要回来了，但是我很担心大家呢根据很多的推理，那么就做出一些很大胆的假设，那么很多的假设可能就不成功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提这件事呢？就是因为我们老早知道这件事要发生，所以呢我们要回到圣经，我们要问说到底这个现象当然是科学现象，是天文的现象，到底给我们的讯息是什么？当然我们一定要回到主的话才可以的。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有一件事肯定的，就是说无论是这个四轮的满月相学是发生在逾越节跟祝棚节连着两年，而且呢过去的三次都跟以色列的聚散的历史有关系，所以我们就问说为什么这样。那么有一件事我们上个礼拜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因为圣灵的的确确，神的的确确用什么呢？用以色列来做警告，做我们的警钟。意思是说以色列神是用他来做报时的，他可以告诉我们现在是什么时候。所以圣经说以色列像什么呢？像无花果树一样。那无花果树呢是所有树里面最能够报时的，如果它是光秃秃的，你知道它是冬天；如果你知道说它上面结了青果，你知道是春天；如果你知道它现在是满了叶子有很多果子的，你知道那就是夏天。所以圣经说当无花果树发生长叶的时候，那知道夏天就近了。所以很明显的，圣灵是用以色列来做我们的时钟，告诉我们它是什么时候了。那原因主说这个话有道理的，因为他前几天刚好种出了无花果树，而那个无花果树刚好是代表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光有叶子根本没有果子，所以神就咒诅他，就叫他从根开始枯干，意思就是说里外是完全一致的，他不会是里面没有果子，结果呢又给人感觉好像木树叶非常茂盛，所以如果没有理子，神就不给面子，明白吗？当然如果有理子当然可以有面子，可是如果光有面子没有理子，这是神所不要的，因为这个好像一个人戴了，好像一个无花果树戴了假面具一样。所以很清楚的，这个指的什么？指着我们的主预告说有一天以色列要亡国。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刚好和整个这一系列的这个预言，这个警告是有关系，借着天象给我们警告是有关系，所以等一等你就知道说这个跟神的话是完全要串在一起，因为你需要用主的话来解释才可以。所以很清楚的就是神的的确确是由以色列来告诉我们现在是什么时候，是不是主很快就要回来了，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就问说为什么这一次这个天连着两年的这个天象的变化，有四轮的满月相学，那么为什么呢？那是很明显的又是跟以色列的历史发生关系，那么这很明显就证明说神要借助以色列再次的来提醒我们。所以到了无花果树发轮长叶，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我们就知道说主很快就来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主很快就来，我必快来那几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我一旦动身我很快就来到。那现在问题就是主动身了没有呢？到了1948年，如果主说人子已经在那门口了，如果客人到了我家的门口，他一定是动身了，所以表示从1948年以后很快就要来到。但是呢我们是很健忘的，所以现在呢圣灵又借助这些天象，特别借助太空古书所给我们的一些资料再次提醒我，而且每一次发生这些都跟以色列的历史发生关系。那么我们上节特别提醒大家，其实呢不光主第二次来，就主第一次来应该我们知道应该神也是用什么呢？也是用这个无花果树，也是用以色列的历史和故事来做提醒的。比方说你怎么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钉十字架呢？ 圣经告诉我们，只要经过多少，要经过69个7年。那从什么时候算起呢？从什么时候算起？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问说，这是个计算的这个起点。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又是跟以色列历史有关系。以色列人在公元前五百多年，我们知道是他被掳了。那70年以后呢，他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他不止回来，还要重建圣殿，而且要重建圣城。那么圣经说，从波斯王宣布哪一年开始重建圣城开始，从那里开始69个7年。那么那一年我们在世界上找得到的，就历史上找得到，就是公元前445年。所以你如果仔细计算的话，果然经过69个7年以后，我们的主就在那一年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主是第一次来，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现在太阳快起来了？当然你有一个基准，如果你看到晨星的话，那么太阳很快就要出来。所以现在我们知道那颗晨星是什么时候兴起的，那个晨星你在谁的身上找得到的？是在犹太人身上，以色列身上找得到。所以我们知道说，你只要看见以色列人在旧约他重建圣殿那一年，尼西米回来，从那一年你就知道说，主耶稣很快就要来到地上，人类的救主很快就要诞生。多少年呢？是但以理告诉我们说是69个7年。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是如此，主耶稣第二次来也是如此。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圣经的的确确用以色列来做时钟，告诉基督徒说主什么时候要回来了，哪一年哪一日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主的确是很快就回来了。所以我们相信说，就是借助这个时间，尤其是2014、2015。那么我们大家所注意就是今年要发生什么事，这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要问说，过去这几次发生了什么事？那么我们首先我们要对历史弄清楚了，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哎。然后我们才知道过去七次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大概，那么现大概主要给我们的讯息是什么样的信息。但是不要忘记，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就是主的确已经动身了，很快就要来到了，那随时随地我们可以准备备齐的。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那如果今天主很快回来的话，我们能见主吗？所以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呢？所以我们知道说，你看见这个在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你看见有一批的人预备好了迎接我们的主。但是你知道，很多人像文士和法利赛人没有准备好，他们明白圣经，他们知道主耶稣一定要降生在伯利恒，但是呢，没有人去敬拜他，只有几个博士从远方的来拜他。所以圣经熟是一件事，等候主来是另外一件事。所以主第一次来，你看见有人准备好，那现在问题就是主第二次来，我们准备好了没有？那第一次来，主的确借着天象来告诉人说我们的主来了，那就是几个博士，你看见吗？看见天上有星，看见天上有星，那么那个就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说，主第一次要来了，这是第一次。但主第二次来呢，根据圣经的预言，就是启示录，一面讲到日头黑变黑像毛布，也讲了满月变红像血。所以主第一次来，你看有个天象，那就是星，有星要出两个。但主第二次来是太阳跟月亮，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主做事有他一定的法则。所以我们为着让我们能更深入了解，那么到底为这个根据科学家告诉我们有这一共8次，那现在我们要问， 根据科学家所告诉我们这八次，那现在我们又在历史上到底有哪些事情发生，我们又怎么样来解释这些现象，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要紧的。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件事。那么有一件事大家不要忘记，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月节呢刚好是那个月的十五号，所以是月亮最圆的时候。那祝棚节呢也是这样。那么以色列人呢，我们都知道他们过月节也常常过祝棚节，那么到月节的时候他们常常全家团聚在一起，那么尤其你看见天上挂的是一轮的满月。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满月在很多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圆满的，给人感觉是一个团圆的感觉，所以中秋节也好那是满月，还有呢这个是个满月。那么以色列也这样，以色列有两次，那么不管是月节也好不管是祝棚节也好，所以等到以色列他们在那庆祝这个节日的时候，那么要记得常常是能全家团圆在一起。那么我们知道说到庆祝月节的时候，所以说父亲的就要告诉孩子们到底月节发生了什么样的事。那么到了这个祝棚节的时候就不同了，祝棚节大家都要住在一个帐，住在用这棚子底下，所以叫祝棚节了。为什么呢？就是回想，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到了迦南地，回想当时他们怎么样经过旷野。所以大家想想看，如果真的每一个大家都住在棚子底下的话，那么他们对月亮一定有很多感觉。今天我们在纽约在大都市里面，我们没有太多的感觉，我们对月亮